处在一个很奇怪的时期。我在四五十年前也有一这个时间聚会，是必须受很多限制，是地下的，不能给人知道，也是不能唱歌，怕隔壁听见了去告状。不过我没想到在西方我们竟然也会有遇到这么奇怪的事情，有很多的限制。但是我们都知道，属神的儿女，我们与神的关系是没有任何人任何权力能够阻止我们与神之间的亲密的生命的关系。所以我很希望今天能够来到这里一起的来敬拜主的人，都是的确心里被主的爱所感动的人，都是有一颗爱主的心的人。我讲一个最近一个在我们中间的真人真事，就是凤妹。我每次看见她我都受到很大的鼓励，她以为我在说笑话，我是在说真的。因为呢，她最近有时候晚上也睡不着，有时候她情绪也常常有很多的压力。但是有一次她来守望祷告的时候，她祷告这样说，她说：神啊，不管怎么样生死我都要爱你，我都要跟从你。弟兄姐妹，当我听见她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真的心里很感动。不是在我们自己很有能力，觉得很本事，我们可以做到什么的时候，我们来跟从我们的主，而是就算在我很软弱的时候，我睡不着觉，我很多东西我的问题解决不了的时候，但是我有个心，我对主说，死我也要跟从你，生我要跟从你。我记得诗歌中有一句这样很美的话，他说：只要一息尚存，一脉尚动，主我就要歌颂你，我就要赞美你。所以那天我聚会完，我就跟凤妹姐妹说，我说你给我很大的鼓励，她说你在说笑话，我说真的不是说笑话。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真相不是在我们很舒服很有力量的时候说出来的那些东西是真相，不是，而是在你很苦难很低沉走投无路，人觉得你都非常糟糕的时候，你却表现出你对神那种依靠，那一种的呼求是真正的向神的信靠，是神所喜悦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提这件事？上个主日在 Kellyville 恢复了聚会，感谢主，那天聚会的人比这里还多很多，大家都非常喜乐的。但是我就跟大家讲了一句，我选了一首的诗歌，那首诗歌就是主耶稣问的：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这首诗歌的背景讲到，曾经有一位后来成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人物，辛森多夫，他青年的时候去欧洲旅行，参观一个博物馆，看见了一幅耶稣受难像，他站在那里的时候，他整个的人被主的爱感动，那幅
大图画的下边写了一句话，为你我舍生命，为我你舍了什么？弟兄姐妹，这句话其实是对我们每个蒙神拯救的人要问的东西。我们到神面前来，难道我们只是求我要得什么？我们整天只要主给我东西，那主的爱能不能感动你？回想一下，如果主把命都给了你，给了我，难道我们害怕，我们不愿意为他放下一点点的事情跟自己的东西吗？新生多夫在那幅画的前边看到人家来关门的人来请他说，请你离开吧，我们要关门了。但是他一生被主得着，他曾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一个的人，他把他所有的放在主的手中，他接待了当时多少无家可归的基督徒，因为当时到处发生宗教战争，很多被迫害的基督徒无路可走，就跑到他的庄园里边去，他收留他们，并且他们在那里开始了历史上非常出名的叫做摩拉维亚弟兄运动，从那一帮人里边开始了这是历史上非常非常出名的宣教运动，大量的人从他们当中把自己交给主，他们到偏远的地方，到没人烟的地方，到外国荒岛，为的什么？他们去传福音，他们是真的对主说，你为我舍命，我不再为自己活。弟兄姐妹，我相信这是基督徒一个很基本的需要。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人给扔一个错解，就是我有什么我就来求主，主就帮助我。但是有一般的人被主的爱感动的时候，他们说，主因为你这样爱我，我不愿再属于我自己，我愿意为你而活。如果我们一旦这个问题解决了，弟兄姐妹，真的没什么难处能难倒我们，没什么困难能叫我们退缩，因为为主活着是我们最高的荣耀，也是我们最美好的生命价值。所以我盼望越是在末后的时代，我们越是要彼此劝勉，我们的生命不是为着自己的，我们的生活的目的跟追求也不应该是为着自己的，我们都有一个更高的目的，我们是属主的。所以我常常说，我们属主不意味着我们就不要过平凡正常的人生，越正常的人生，越平凡的人生，越需要我们有超越的从主来的生命和力量。今天我主要要跟大家一起交通的一段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七章，因为上一次我跟大家已经交通了上半段，而第七章后边有一个最重要的信息，我们可以一起来读一下第三十七节，七章三十七节去到三十九节。好，我们一起来念。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之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那我是盼望这一段是我今天要跟大家一起交通的主要的经文。那顺着上一次 跟大家交通的经节，我们会来到第十七节那里来开始。因为之前主耶稣到圣殿里教训人的时候，犹太人就发了一个问题，这个人没学过怎么明白呢？耶稣说，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乃是那差我来的。人若立志遵着他的旨意行，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此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们呢？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律法，为什么想要杀我呢？主耶稣对当时听见他教训的人说这句话，他说，人如果立志遵着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人是真的，在他心里没有不义。我也想到，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是一帮很愿意追求神旨意的人，我们有时候也常常说，神的旨意到底要我做这个呢，还是做那个呢？我们常常说，这个教导是合乎神的心意呢，还是人自己说出来的？那主耶稣在这里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实际的东西，就是你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在你我的心中必须有一个这样的定义，就是要讨神的喜欢。有些时候，原谅我说，特别是当你自己心中有一个愿望，然后你就祷告说，主啊，我不知道这个事要怎么做，其实你心中已经知道要怎么做，不过你自己怕做错了，你自己怕没有得到主的祝福，所以你就会一路祷告，一路你也会求问，向别人问啊，我要去做这个事，你看看合不合神的旨意啊。然后你问了九个人，七个跟你不一样，大概有一个跟你一样，然后你就说，哦，对了，他就跟我一样，这是神给我的旨意了。其实这不是，我们要小心，不是合乎你的心愿就叫做神的旨意，是你这个人自己的心必须先有一颗愿意顺服跟遵行神旨意的心智。我们真正在说到要寻求神的旨意的时候，是在你我的心中已经有了一个这样的定义，如果是神的心意，再大的难处，再大的代价，我愿意，那你就很快的明白什么是神的心意。我们所有的经历都在告诉我们一个事实，要寻找明白神的心意不可能，我真的这样说，不可能单单凭着你的理性想这样想那样，想到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这样最好，所以这个是神的旨意，不对。神的旨意是你先放下自己， 你没有自己的成见，你没有自己的偏见，你愿意说只要是你的心意我都愿意顺服，那你就会轻松了很多，你就没有那么多的纠结。所以如果我们有这样一种心智的时候，不管你的环境是怎么样，不管你放在什么地方，你都能够在其中学习做一个安息顺服而且献上感恩的人。人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益处，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子的荣耀，这人是真的他心里没有不义。耶稣自己就是这样度过他的一生，他在地上不管做什么说什么，他总是有一个首要的解决的事情，就是我的天父的心意是什么。只要是天父喜欢的，我们以前说过了，如果不是天父的心意，人要他做完他都不做，如果是天父的心意要他上十字架他都上，这叫做明白神的心意。因为他从心里边只有一个愿望，他只有一个心，就是要讨天父的喜欢。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已经也同样的不只说明了他自己，他也告诉那些属他的人要以天父的心为念，因为只求那差我来子的荣耀，他心里就没有不义。跟着主耶稣在下边讲了一句话，他说人若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我的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你们就向我生气吗？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要按公平断定是非。当时的法利赛人文士，他们一直看耶稣不顺眼，就是因为他好像常常违背了不可在安息日做事的这一件事。所以哪怕耶稣治好一个驼背的，治好一个瘫痪的，治好一个瘸子的，治好一个瞎眼的，这些法利赛人从来没有看见救恩临到人间这个事实，他们只看见一样东西，这个人违背律法。他们的推论非常简单，因为摩西的十诫里边就是要守安息日，这个人如果是属神来的，他不可能犯安息日。弟兄姐妹，所以我常常在讲，如果我们喜欢用规条用制度外表的东西来限制我们的信仰，我们都是非常可怕的一帮人，我们会造成一种偏见。主耶稣是照着天父的心意，天父是爱罪人，天父是满有怜悯，所以他对他们发出一个问题说，为什么你们说遵守律法，但是你们心中还想杀我呢？杀人也是十诫里边明明讲说不可以的，那你看他们一边说在守律法，让他们一边想要杀耶稣，他们没有半点感觉说自己错的。所以我真的是巴不得我们这些已经得着主的生命的人，要体贴天父的心意，也要让主自己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越来越多的成型。 不要活在宗教外表的里边，或是人的规矩的里边，要活在与主的活泼的生命的交通当中。凡事你要求神的心意和荣耀，凡事你要顺从主所赐给你的恩膏的教训。来到了二十八节，那时耶稣在殿里教训人，大声说：你们也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我来并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因为我是从他来的，他也是差了我来。他们就想要抓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主在那里大声地对他们说：你们知道我，也知道我从哪里来。其实我觉得这句话里边有两个含义的，第一个是上边耶路撒冷人在纷纷的议论说，我们不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啊，我们知道这个人从哪里来，但是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后边也有论到这些事哈，你看见人性的那种矛盾很奇怪。一面他们自认为我知道耶稣从哪里来，因为耶稣从拿撒勒来啊，加利利里没出过好东西啊。如果基督来呢，可能是很显赫的，而且很奥妙的。所以主耶稣说是说，你们知道我从哪里来，但是其实你们也未必真知道我从哪里来。所以他下边会这样说，我来不是由于自己，但那差我来的是真的，你们不认识他，我却认识他。主耶稣在这里一直要把人引向一个对他的真实的认识，因为在后边我们看见有人说，有人说耶稣是从加利利来的，但是圣经上不是说弥赛亚必须从伯利恒来的吗？你看见人的认识总是有局限跟差距，说他从加利利来对了一点，但是说他不是从伯利恒来，他的确生在伯利恒，就是对以他的以往的许多，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我们把我们仅仅认识的那一点以为是全部，我们也把我们对主耶稣的话语和认识那一点点，我们会把它绝对化。其实我们知道的，用保罗的话讲，照着所登知道的，我们还一无所知。我们如果蒙了恩典，懂得一点，那是神的怜悯，我们会为这个非常的感恩，也乐意的去持守，这是好事。但是你不能因此产生一个好像你懂了全部，或者凡跟你想法看法不一样的，他就肯定是错。这就是我们人常常犯的毛病，我们常常以为凡跟我不一样他一定错。我们不是在接档啊，我们是有一个谦卑的灵，要知道很多很多的东西，主的东西太丰富了， 如果我们能经历一点，真的很能让我们满足，对吧？但是就着他的丰富来说，我们充其量都极其有限。所以为什么要给我们一个永恒呢？为什么要给我们永生呢？我们必须在永生里边才能够继续不断的加深的去了解跟认识我们的主。当他讲这些话的时候，三十节说他们就想要抓拿耶稣，只是没有人下手，因为他的时候还没到。然后到了三十二节下去，法利赛人听见众人为耶稣这样纷纷议论，祭司长和法利赛人就打发差役去抓拿他。我有时候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心里觉得我们挺危险的。这帮人就是所谓的宗教领袖，这帮人就是所谓熟悉圣经的人，但是这帮人却对真理的主充满了敌意。他们宝贝的是什么？宝贝的是他们那一套东西，不能被破坏。他们宝贝的是什么？他们自己的既得利益，他们不能被碰撞。其实主耶稣来就一再的要来解决人生命的根本问题，他要来给人生命，而且是给丰盛的生命。好，我们现在进入了第三十七节，我们刚才念的最重要的经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当约翰在讲到这一个主耶稣的呼召的时候，很特别的指着一个事情，他说在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那个节期的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可见主耶稣要讲下边这句话，他的心中是非常非常的着急，他是非常非常严肃的要宣告这样一个事情。因为平时他教导人，他的性格如果在圣经我们看见的是柔和谦卑，压山的芦苇他都不折断，将灭的灯火他都不吹熄，他是一个充满了柔和仁爱的人。但是在这一次呢，他却特意的说，他站起来高声的说，可见他这一个呼召对他的心里是非常非常的迫切，他巴不得人人都能听见。这个呼召是什么呢？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他叫所有心里有饥渴的人可以到他这里来，来喝，来得着这生命的活水。 有一些人独自去圣经的时候，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人性啊，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告诉他你应该怎么去做，做什么事，他会很开心。所以你看见很多宗教都会告诉你去怎样行什么善，然后呢，你就会得着什么的奖赏。但是主耶稣的救恩却全然不一样，他说到我这里来，他不叫你去做，他叫你到他这里来。这一个来包含了一个非常非常真实的真理，就是人除非愿意谦卑，人就不能来。你想想看，我们人与人之间，我们在世上所有处的事，我们都有一个非常隐藏的自我的骄傲在那里作怪。家庭为什么会有难处？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有争吵？就是因为我能，因为我有本事，因为你必须听我，因为你的都错。但是到耶稣面前来的人，他打消了人一切骄傲的可能性。他没叫你去表现你有多大的本事跟带什么功德来给他，他要你彻底的谦卑下来，你才能来。因为来到他面前的人像什么呢？像乞丐。说的不好听，就是像乞丐，就是单单的对他说，求你怜悯我，求你赐给我。真的很不容易。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你会发现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形啊，越是有本事的人，你越难跟他传福音。他以为你傻瓜，他以为他比耶稣还本事，他以为说我为什么要靠别人啊？我什么事一生都靠自己，天下是我打的，成功是我努力来的。所以你会发现说，到神面前，到主耶稣这里来，有一个人性很难很难取服的地方，除非你愿意来。你要来，你就是需要有一个谦卑的存心。你不是来要来行功，要来论赏。你其实这种思想，你如果仔细去回顾，从整本圣经一开头到末了，都充满了这样一个分别啊。简单的讲，该应到神面前献祭，拿田里的出产出来给神，他表现的是什么？他就是向神说，我也来献祭，是我劳苦的功效，我可以在咒诅的当中产生果实。他背后的潜台词是什么？谢谢我吧。亚伯的献祭是说什么？就是谦卑的灵。他对神说，我该死，我罪，我无法自救，但是我感谢你给我有羔羊的代替。人类的一开始到今天都一直存在着做两种思想，两条的很明显的并行的在世界上的人。所以信耶稣的人，我必须再三的提醒，我们互相的提醒，你我正正因为什么都不是，
所以就蒙了恩典。
你蒙了恩典以后，你不能以为你是了，
你一天都离不开主的恩典，
这样你就会好好的珍惜你的每一天，珍惜你周围的每一个人，你懂得宝贝每一个临到你的环境，
因为你知道一切都必须从主来的恩典。
在旧约圣经里边，以赛亚也是远远的看见了主耶稣的这个世代，他就在当时发出一个这样的预言，他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价值，也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足为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在耶稣来之前的七百多年，先知以赛亚就远远的看见了这个救恩的奇妙，他就对发出一个这样的预言，你们都要来，不用钱的，白白的来，但是能够来，我刚才说你必须谦卑下来。你记得主耶稣第一个在登山宝训第一条就是告诉人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就是那些谦卑的人你们就有福了，因为天国会属于他们。耶稣不是说努力的人你有福了，没有，你努力也白打，白努力的。圣经教导我们的，能给我们的，是要从人的内心把那个刚硬的、自私的、罔顾的自我先给砸碎，然后他就要在你我的里边带进神的恩典。到了先知耶利米的时候，他也谴责当时的人的一个，以色列人的一个极大的错误是什么？他说，我的百姓行了一件恶事，这个恶事是什么呢？他们自己去挖水池装水，却离开我自活水的泉源。在旧约历史是如此，直到今天我们还要经常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什么叫做离去活水的泉源？我们不再单单信靠我们的主，我们不再敢把自己全然的来交托给他，我们担心我们的明天，我们担心我们的明年，我们担心我们的前途，我们担心我们的孩子，我们巴不得为他安排好所有的一切，就是唯独不把他们交给主的管理和带领。用耶利米的话是说这下什么呢？这是为自己挖水池。我们以为把水池挖好了，积蓄很多很多的水，喝也喝不完，那就有点像主耶稣讲那个比方，有个财主他说，我要盖很大很大的仓房，把收回来的粮食全部挤在一起，够我一辈子都用不完，然后我就对我的灵魂说，你现在可以快快乐乐的享受你的人生了。这就是人的聪明所犯下的错误。信靠主的人，我觉得有一件很美妙的东西， 信靠主的人几乎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真的。但是他不担忧，他知道神看管他的明天。整天为自己预备未来道路的人，他可以积蓄了很多，他还整天担心，这是个事实。不然的话，我们应该看见财主应该很安息才对，但是财主都没安息。不然的话，我们看见那有本事的人应该很安心才对，也没有。反而我们看见那些自以为聪明、自以为有能力、有本事的人，他们过得很苦。基督徒之所以能够安息，能够享受平安，能够享受满足的喜乐，是因为基督徒的满足，他把自己紧紧地交给了主。他知道只要有主，什么他都不忧了，对不对？因为在主没有缺乏过，在主也没有软弱过，在主也没有，他没有办法来爱我们，来帮助我们的地方。所以我们不要试图给自己凿水池。其实我说的是，不只包括我们日常生活，我们的工作，甚至包括我们在侍奉、在教会的生活。今天很多地方都教人要有一个很大的计划，要怎么怎么怎么的安排。其实我自己总是觉得有点怪。如果你我能掌握明天，你太伟大了，你也失去平安了。你如果能把自己全然交给主，明天他管。其实你甚至可以有个心智，明天他如果把我带到天上去，明天早晨可能他已经回来，我都高兴啊，对不对？他说，人若渴了，可以到他这里来。他不仅仅可以使你得满足，而且他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主不只能够满足你我心中的干渴，主还要让他自己的生命在你里边成为一个涌流出去的活水的江河。这个活水的江河在旧约、新约都有记载，以西结书有记载，启示录也有记载。他形容这一道的活水的江河有个特征，就是凡他所流到的地方，万物就活过来，在他流过的两岸都会长出生命树，在他经过的地方到处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弟兄姐妹，你会看见，如果你我是一个被主所占有的，让主的生命在你里边涌流的，不知不觉人跟你接触，你家里的人也好，你周围的人也好，他们会在不知不觉的当中就得到了恩典，就得到认识主的恩典的机会，就得到，他们会发现在你的里边有一种不是人常人所有的东西，因为是主的生命和恩典在你里边涌流出来。所以正常来说，一个已经在主那里得着生命活水的，他下边有解释哈，等到圣灵降临以后，这个事才成就的。圣灵已经住在你我里边的人，我们到一个地方可以把生命带去的，我们可以解除死亡的光景的， 不是你我，而是这个生命的活水，它到了哪里就滋润哪里。而且他不仅仅自己会有满足，保罗经历这些以后，他说过一句话，我相信你们都有读过的。保罗后来说到他自己，他说，我好像是忧愁，但是却是常常喜乐，我好像一无所有，但是我样样都有，我好像贫穷，但是却能让别人富足。这是基督徒因为有了主以后，活水的江河会在他里边，他不能给人别的。你记得基督徒有一种美德啊，能够像彼得那样对人说话，他能够对人说，金银我都没有，可能物质的东西我都帮不了你，但是我能够奉耶稣的名把救恩带给你，我能够因耶稣的缘故将我所得到的这么伟大的美好的福分，我要介绍给你。所以弟兄姐妹，你知道我们的身份太美好了，人家能给你100万，你能够把耶稣给人呢？能比吗？根本不能比。我们身上拥有那种财富是世界上的人不能比的，我们要因此而有满足的喜乐。在这种年代，我们不会因为缺少这个缺少那个物质的东西而焦急，我们却要因着来到主这里就可以来得这个生命的活水。不止主耶稣在当日这样讲，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直到今天他一直在对人说，凡当渴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要赐给你们活水。主耶稣到今天仍然是在这样的呼召人说，口渴的都可以来，愿意的就可以来，可以白白的得着生命的水喝。为着这个缘故，弟兄姐妹，我们有胆量，我们有资格去对我们周围的人说，主能透过我们把他们带到主的救恩中，主能够透过我们让他们尝到至活水的江河，以致他们也能够像你我一样。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就是那一位来赐生命粮也来赐生命水的主，因为你自己就是那一个生命。主，因此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当日怎样站起来高声的呼叫人到你这里来得生命得满足。主，你也已经拯救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奉你名聚会，是为了来做你自己恩典美好的见证。我们求主让我们在这里真的也能够成为一个把活水的江河流通出去的地方，好让周围那些饥渴的人，好让周围那些流离失散的人，灰心丧志的人，能够找到来到你这里可以得着活水来满足他们的心，也得着活水来成为他们一生的满足。我们求你也帮助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位凡称呼你名的人，主，你在我们里边成为永流的活水，不让我们给人一个感觉好像我们也是缺字缺那成天忧愁的人。主啊，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你自己生命在我们里边涌动也在我们里边充满的人。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